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是我们信仰的对象。使徒信经原本是以拉丁文写成的，当中可以分为三大段落。英文亦都直译到拉丁文那种的文法，我在这里同时排列出这三段一开头的地方，亦都写出中文的版本。你会留意到这里有三个的我信。是啊，原来在原始拉丁文的版本里面，我信这个动词只是分别出现了两次，在我信圣灵和我信上帝，即是第一和第三的地方。亦都在中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那里，亦都是一个表达了要加回的动词，一个文法来的，所以亦都可以视为有三次去使用我信这个动词。讲的什么呢？就是将使徒信经分成三大段，表达我们就是相信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信仰的对象。当然刚才你背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不是、我们中文也都有我信圣义公之教会啊，跟着一路有很多个我信。那这里在原本的文字是并没有拉丁文那个 cradle 那个字的。当然可以理解，教会都是我们信仰实践的群体，亦都后面包括罪得赦免等等的内容，都是我们相信三一上帝应许和救恩实现的地方。但是就这样看，三次的我信是有对象的。耶稣基督升天，在复活节起计四十日，那个是一个星期四来的，再加十日就到了五旬节。今日就是我们今年复活节之后的五十日，亦都是圣灵降临主日。在这个圣灵降临主日里面，我们会用两段的经文去思想我信圣灵这一句的信条。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记载了第一个圣灵降临的情景，你大概都读过的了。也都接着彼得就向围观的徒人去报道，他当时就引用了约珥书，刚才主席都帮我们读了，其中所描述的事情其实很不得了。你会留意到他那里说有异象、有预言、有异梦，日头变黑、月亮变血、有冤、有烟、有火等等，很犀利的景象。认识有个神学生，他去到一间相当高举圣灵和方言的教会实习。在一次同工内部的聚会里面，这间实习教会的主任牧师就带领一大班的同工一起跪下祈祷，祈了很久。去到祈祷的中间，这位牧师就开始用方言去祈祷。这位神学生来自福音派的神学院，他第一次近距离听方言的祷告。这些声音开始在旁边不同的同工的口里面传出来，有一些同工都以一些方言去祈祷。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那间教会的牧师就开始问，你们当中有哪个想未领受方言的恩赐的，可以出来台前，我为你按手祈祷，等你得着这个方言恩赐。这位神学生他很挣扎，出去还是不出去呢？自己肯定就没有他们那些可以好像方言祈祷的做法。那时候这位神学生他说，他心里面默默向圣灵祈祷。他说，圣灵啊，你想不想我这样得着这个恩赐呢？如果你想，我才出去，如果不是，我就不出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都有讲到方言，有讲到这些别异语言。你留意到无论是那个景象的形容，或者使徒彼得所讲用约珥书里面所提到的神迹奇事，令到整个五旬节变得很奇特，似乎就是为了很多神迹奇事去铺路的，是不是这样呢？不如我们看前一点经文，是不是只是讲一些奇迹现象和方言呢？第二章一节那里讲到门徒聚集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这间里面有些事情发生的。第二节那里说有声响，好像感觉到有狂风刮过，充满整间房子。第三节那里说有一些奇特的事情发生了，看见一些好像火的舌头，一个火苗这样降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或者在头上，好像这幅图画这样形容。然后第四节，在这间屋里面的人有变化了，全部都被圣灵充满，经文说开始用其他方言说起话来。这个是五旬节的时候屋里面的情景。 咁屋外边又系点啊？喺第六节嗰度话，屋外边本应咧系人来人往噶，佢哋突然间听到声音一响，即系话第二节咧原本讲到咧有响声吓，跟住有狂风啊嘛。佢哋听到有声响啊，于是咧埋嚟睇下发生咩事啊？呢间屋发生咩事啊？结果佢哋就听到喺屋里边嘅门徒用佢哋各自嘅语言去讲说话，讲紧一啲佢哋听得明嘅外地语言噃。你呢啲围观嘅人多数系边啲人咧？就系、是、居住喺或者出生喺外地嘅犹太人，有少数系归信犹太教嘅外族人，佢哋都系嚟耶路撒冷过节期朝圣嘅虔诚人。呢班人路加更系记载咧，佢哋大致系分成五组嘅。有嚟自东面嘅亚兰语嘅地区嘅人啦，有嚟自北面喺小亚细亚今日土耳其嘅地区人啦，有嚟自咧西南面喺北非嘅地区，有嚟自帝国核心罗马嘅地区嘅人，亦都有嚟自咧东南面阿拉伯半岛地区嘅人。点解呢班人佢话点解我听到啲加利利人啊，应该系啲唔系好有学识嘅渔夫出生嘅地方，或者一般平民大众嘅地区，冇乜学者嘅地区，竟然有人识讲咁多我哋呢一班呢五大地区嚟朝圣人各种出生地方嘅语言呢？于是喺百思不得其解之下，佢哋就笑佢哋啦。唉，佢哋梗系饮醉酒壮胆，鹦鹉学舌啊！唔知道你有冇喺城市花园走动过咧？曾经咧喺咧城市花园酒店对面有一间嘅铺头。有一隻鸚鵡行過咧，識講好多人話嘅，係咪鸚鵡學舌咧？彼得就接住向佢哋報道啊！佢首先話：我哋梗係唔係飲醉酒啦，唔係咁樣樣。然之後佢就引用咗約珥書嗰一大段落，佢就話：其實呢個正係約珥先知所講嘅情形，正係呢啲情形咩情形啊？啊！神嘅靈咧轎灌喺所有人身上，預言。异象、异梦、奇事、神迹、血、火焰、烟雾、太阳变黑、月亮变血，有冇啊？屋外边嗰啲人冇领受圣灵，啊冇人讲紧预言、异象、异梦，啊天上冇嘢发生。如果你今日你行出去见到太阳变黑，你唔会企喺度噶，你逃跑噶啦，应该走烂噶啦。咁系咪彼得讲错咧？又唔系。只是我们今天不熟旧约圣经，其实彼得自己说话里面都有讲的了，那段约珥书是那些日子嘛。我们今天的人听不明白，因为我们不熟悉这里讲的末后有一段的日子，一段很长的时期，不是一天的。那些日子里面可能有些事情会发生，可以是逐步发生，可以突然发生，不知道。更重要的就是近代圣经学者进一步分析，认为彼得他引用约珥书这一大段落的预言，他的演说的方式，他就是这样读了一大段，然后停在一个位置，他没有引晒约珥书这一段预言全段的，他是停在一句，然后就转接跟着他要讲的其他重点。他停在哪一句？不如你跟我一起读，预备起。那时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这个是彼得想讲的重点，或者那个整段讲道的转折点，是讲无论哪一个，你是犹太人又好，你是神的选民又好，你是外地来的人又好，你都可以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个得救更加不是我们浅浅的理解死后得永生，更加是讲现在的人生你可以得到救赎。即是说彼得之前讲的那些好像即是我还看过雨残片 V 运运那些年代，很多东西哇飞来飞去很犀利的引言，引到来这一句21节，这个是主题，是救恩，是跟圣灵连上最重要关系的这个地方，他停在这里，他介绍这件事，不是前面那些很吸引的神迹现象。你再查一下第二章，再对比一下今天我们以为圣灵彰显会见到的东西，有没有长短脚好翻？当场有没有人立刻病得医治，死人翻生？在后来《使徒行传》有些记载可能有， 但起码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或者最广泛降临在这么多的人身上，火舌在每一个人头上，在那些屋里面的门徒的时候，没有我们今天见到那些神迹奇事突然周街出现。你可能会抗议，那都有方言啊，是吧？但你都读到了，被圣灵充满的门徒不是说一些没有人听得明的声音，而是说那些人听得明白他们自己家乡地方的土话。圣灵降临，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世人有福音，有救恩可以听得见。回到耶稣基督的说话，他在一章八节，上个星期大概都有读过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跟住点啊？是不是你们就见异象说方言，日头变黑，月亮变血，有烟有火？不是，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怎样啊？得着能力啊嘛，要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到地极作基督的见证啊嘛。一开始讲那位神学生，他在那一刻他没有出去按手得方言的恩赐。会后有一些人问他，你做什么刚才不出去？他想了一轮，他说，如果我在那一刻出去，就只是为了自己，好像要得到更犀利的能力。但是整个出发点并没有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信圣灵，弟兄姊妹，你留意是和福音传得开有关的。所以你就开始明白为什么使徒信经在我信圣灵之后跟着那句是什么。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是福音传开的结果。圣灵降临，你记住主耶稣又怎样介绍圣灵出场呢？回去主耶稣受难之前，他临别和门徒的话别的说话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至到十七章，其中的第十六章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地方。我们读的第七节，那里耶稣说，我要走又不走，不走又会怎样？不走圣灵就不来，如果我走了圣灵就会来。其实是讲这件事。之后我们都知道了，上个礼拜我们是基督升天后主日，基督升天然之后圣灵降临，显示圣灵本身有位格的。圣灵不是一种的力量啊， Spirit is not force。 三位一体，一个上帝，三个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那么位格是什么来的呢？不是你那个位那个格，就是有多少个位啊？好像很抽象，其实是在说圣灵是有主体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体性，被称之为人。我们有一个位格，上帝他有三个的这个主体性，有这个位格。圣灵就不是一种的力量。当然我们常常都提到圣灵的大能，求神圣灵的能力，但是圣灵不是等于力量，圣灵却是力量的来源。明白吗？不是等于，却是来源。而且圣灵是，弟兄姊妹你留意，是我们最近距离能够感受到神力量的来源，住在我们里面。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圣灵是保卫师，它就不只是你以为那种的宇宙间的力量，不是 Star Wars。 保卫师在一些翻译里面说是帮助者，今天帮助这个字已经变得很低层次了。你家里那个即在菲律宾或者印尼来的都叫帮助 Helper， 是吧？我尝试用第二个词语，辅助者、劝诫者、支撑者。我刻意这样表达是选几个不是很低地配合你帮你做一些事配角这样的名称，而是比我们都强大有能力，比我们全面可以在各个方位都能够扶得起我们，比我们更有智慧能够劝诫我们，比我们更稳定有能力可以支撑我们。上个星期讲，在我们不懂祈祷、无力祈祷的时候，圣灵不是支撑着我们的生命，支撑着我们的灵命，为我们去代求。所以弟兄姊妹，圣灵不是配角，因为祂是上帝自己。有时候我们贬低了圣灵， 或者我们不敢提圣灵，我们要认识多一点。耶稣在八至十一节他怎样形容圣灵来做的事呢？第八节我请你一起读，预备起。他来的时候要在罪、在义、在审判这几方面使世人自知有罪。罪、义、审判三个词语分开讲都很多意思的，不过我们不用自己填充的，耶稣有讲解的。首先罪方面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我，第九节说这里不是讲一般我们讲大话、贪心、奸淫这些的罪过，而是世人最大的罪，就是拒绝相信耶稣，不以神为神，这个是世人最大的罪。而世人最大的罪的极致，就是即使见到耶稣基督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听到他这么多讲道、医病赶鬼，依然要将他钉死在十字架，拒绝这位上帝。其实每一世代的人面对耶稣基督仍然要作出抉择的，每一个地方的人都要做出这样的抉择的，而大多数的世人会选择拒绝。难怪是历代的教会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总有时刻是被排挤、被打压，甚至被逼迫。在一项持续的调查显示，2022年全球大约有 3.12 亿的基督徒，即是七分一的基督徒面临甚高或者极度的逼迫水平。是啊，世人不相信耶稣，拒绝接受耶稣是神，这个是罪。圣灵会指出世人这方面的事情。接着耶稣继续讲义，看到个义字，我们不要这么快跳去因信称义。这里讲的义是耶稣的身份。为什么？因为世人认为他是亵渎上帝，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于是钉死他。虽然世人这样指控耶稣，直此杀死他，但是神却是以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升天，显出耶稣完全是义，完全有义。只有完全公义的才可以站在天父面前站得稳，没有任何的罪可以在神面前。所以当耶稣升天在父的右边的时候，这个是最高义的表现。跟着审判，第十一节，是因为这世界的统治者已受了审判，世人即将判决耶稣的死罪，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亦都是判了自己的死罪。他们将耶稣钉上十字架，好像胜利，耶稣他在十字架里面败坏死权，我们都读过了，撒旦亦都被判决被打败，而耶稣基督今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上个礼拜我们都讲了，在这里作王。简单来说，你有没有留意到主耶稣介绍圣灵出场没有那些神迹奇事，也都没有说、你们好惨，我派圣灵来安慰一下你们、你们好辛苦，我派圣灵来陪一下你们。圣灵当然会做这些事，但主要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圣灵作为保卫师的出场是一个主体，是上帝自己，是有力这样去说明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的真理，以致这个真理有上帝自己的认证，没有人可以拒绝不认，因为已经得到最高的认证了。既然是这样，人是应当要知罪的。若果依然是不听、不信、不理，不是就是跟着这个世界的统治者魔鬼撒旦一同被定罪而灭亡。事实上，在门徒在圣灵降临之后，刚才我们读的第二章《使徒行传》，彼得起来的报道的信息，他也是将这三个元素去讲了给那班耶路撒冷来朝圣的人。我们又是什么？有的，我跟你一起看看。罪在23节那里，他就跟他们说，你们藉着不法人的手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就拒绝耶稣，拒绝神的儿子。二，耶稣现在被提升到神的右边，只有最公义的才可以在神的面前，还要在神的旁边。审判，耶稣是坐在主的位置，他是审判全世界的位置。罪、义、审判，圣灵降临的日子第一篇的讲道，就是耶稣之前已经预告圣灵见证、见证耶稣基督自己是怎样的真理、 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真理是怎样？是叫人能够听见这个福音，应该要知罪的。初信耶稣的人，我们 都有时候问一下，怎样信耶稣的？我同事带我回来的，我同学带我回来的，家人带我回来的，他跟我讲福音，或者回来听报道会，是吧？我们往往都将个焦点放在他回来听一些人讲话，那个人讲得好不好，他就信不信，是吧？接下来我们6月18号又有报道会了。当然传讲信息的人会负很大的责任，他都要寻求圣灵的感动，求圣灵赐下相应的能力。但是有时候我们都听到有些人去说，没人带我回来的，你知不知道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他是自己决志的，有些是自己看一看圣经就觉得我要信了，是吧？ 你有听过有一些这样的弟兄姊妹的？有时候讲这些经历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他都觉得我悟性都很高，这样气场的。我不肯定，我也不知道怎样判断。不过有一样我肯定的，就是在当中圣灵有大能的，他叫人能够知罪，圣灵能够感动人看得明圣经真理、耶稣的真理，以致他里面他真的知道自己要信。当然未必有人帮他，但是圣灵没有停止工作。就好像《使徒行传》第十章提到哥尼流那个百夫长，他自己找人去叫彼得来的。还有那里经文说，当彼得跟他们讲紧道的时候，圣经那里记住的，圣灵就降临在一切听紧道的人身上。圣灵叫人知罪，他一路的工作，他见证着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使人得救恩的救主。当人自知有罪要抉择的，有些人会问，我知道自己有错了，怎么办？使徒行传那里的人都是这样，今天我们未读到的，在下面的2章37节，不如我们一起读吧，预备起。他们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各位弟兄，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当明白耶稣就是真理，知道耶稣是唯一的出路，他们知道自己有罪。你记得耶稣基督讲过句话，他要抉择的。于是里面有一些人就会这样问，然后彼得就对这些问问题的人去说，你们要悔改，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里打了紫色的，使你们罪得赦免，也都会领受圣灵。你看不看到一开始讲约珥书那段预言停在那一句是怎样？那是凡求告主名的，紫色都必得救。个主题回去个救恩那里，我们都同样有这样的经历的。当你决志那一刻，你很明白，你很知道有些人会流泪，有些人很冷静，不过仍然心里面有一种的感动。有些人虽然很平静，不过他明白到他生命当中是有些的改变。但是决志是一时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在座当中，我想我们绝大多数信了一年以上、三年以上、五年以上，我见到胡牧师啊，70年，是啊，决志受洗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正如门徒跟了耶稣3年，他们之后怎样？主这样对门徒说，仍然你要等真理的灵来，真理的灵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不是说圣灵会讲一些新的东西给你。希腊文的引导这个字呢，其实很妙的，它本身的原文就是跟道路有关。我们中文真的可以很贴的，引导道路，你见不见到个道字？导师的道字当中上面那一部分就是道，道理的道。希腊文也是这样解，是引领通往一个目标的路。我们所需要知道一切的真理，关乎救恩的真理，其实耶稣已经启示完了。 耶稣在之前这段讲话都讲过，我从我父听见一切都给你们知道了，你们听过了的了。真理的灵是帮助信徒更知道这一条道路是怎样行，引导门徒不断去修正，持续地行在这条由基督所开启唯一通往基督的道路上。现在很多人都揸车，你有 GPS， 不揸车都有 GPS， 你的手机就是了。你试过点一个目的地，你行跟着手机行未啊？行错隔离街，他会指翻你去第二条路，翻翻去个目的地嘅，始终都会带你去到个目的地。圣灵亦都喺呢度引导我哋走喺呢一条通去上帝嘅道路。十八世纪嘅清教徒神学家爱德华兹，佢带领咧当时美国嘅属灵嘅大复兴 ，The Great Awakening。喺呢一个咧，好多人悔改信主，信徒投入信仰嘅复兴期间。好多人回转，有些未信的人去信耶稣，有些青年人决心一生呢过好自己的人生，不要烟不要酒，好好的生活。同时在这个时期里面，有不少人来跟爱德华兹说，圣灵感动我要做这件事，圣灵感动我要做那件事。但后来他发觉有些人他这样讲完之后，其实没有圣灵去感动他，结果他就为这种去判别圣灵感动提出了四个的标准。他说我们可以从这四个角度去看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圣灵的感动。他说这四样东西，第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人是不是越来越爱神，而不是爱神所赐的恩典福气。第二个标准就是这个人是不是越来越喜爱真理，而不是越来越喜爱自己。第三个标准是这个是不是越来越信守承诺，而不是越来越夸张失实。第四个标准是这个人是不是越来越敏感罪，不单止社会的别人的，更多是会不会敏感自己的罪。他说如果这个人在这四方面都有显示一个长进的话，圣灵真的感动他在他心灵里面工作的可能非常之大。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留心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不是带给我们有这方面的更新。同时我们要留意圣灵并没有在耶稣来之后再加一些新的启示。耶稣自己的说话，等到真理的灵来，他就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讲话。而且主的说话里面跟着那两节一连重复了三次向你们宣告这个字词。这个字本身有宣讲、揭露、宣布的意思，但是上文下你更强调这个真理的灵是会重新再讲明之前已经讲过的，帮助信徒明白基督的真理。我不知道你读书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些是会回过大学、专上学院，有些科目呢是会设有导修科的，有 tutor， 有导师，他就不是那些大学的讲师，在一个小组里面呢有一个呢可能他读着硕士或者读着博士的学生，就会帮一班读着书的初哥呢就是去研读一些课题。我记得我读神学的时候呢，在神学院都有这样的导修科。当年第一年入神学院，老师呢讲师给了一本出名难读的，我们叫它神书，即是很难读很级数很高的书给我们看。看完英文只只都懂，但是拼在一起就是不明白。于是教授就找了一个呢跟紧他读博士班的学生来做 tutor， 来做导师。每次的导修课都很精彩，他会告诉我们原本这本书其实想讲什么东西，这几段其实是精髓，你要记住它。这里呢写的意思你不要误会了，想错隔离。Tutor 一路去这样去分解这本书的精华，引导我们去明白。他有没有讲自己的新思维？没有。他只是在重新去展明这本书里面写过的内容，帮我们这些新生能够明白怎样读通这本书。是啊，原来我们在这个人生里面，我们决志之后的人生，圣灵是依然一路上讲解，让我们越来越明白基督的真理，越来越行得出 基督的教导。刚才讲的那本神书呢，即第一次读真的不明白，挑挑解了之后呢再看呢就明白多了一点。往后呢我都试过真的拿出来再看，出来做传道人之后啊，可能真的日子有功了，圣灵又让我明白多少少啊，还可以再看下去。圣经更加是这样，真理你不需要担心，从入门到进心这个一生的过程里面，真理的灵是会一生导引，以至你可以行在主基督设定给你这个唯一的道路上面。弟兄姊妹，关于圣灵我们今天其实看了很少的片段，圣经里面还有很多讲关于圣灵的事，但使徒信经写我信圣灵是提醒你和我，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我们信的对象。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灵不可以看得见，但你可以听得到。正如五旬节，那人听到有响声，听到有些使徒在这里 讲道，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亦都可以慢慢在心里面听见圣灵在你里面的微声细语，给你知罪，能够悔改，能够相信，能够更新，而真理的灵是一生地引导你和我。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要问，我信圣灵，我们信了很久的人有听了，有没有从呢？听到很多了，有没有去遵从呢？听而从，这个才是我信。我们一起祈祷。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得到你引导去明白圣经的真理，明白耶稣基督的一生对我们是何等重要，他的说话怎样指引我们的前路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只是听，让我们都愿意去遵从，让我们得着好像使徒在五旬节那种的能力，是能够起来动动去传扬你的名，作你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